你就是大云床音诸法身，华严会上每一尊神都是诸佛如来化身的，他不是普通神众啊。诸佛不来如来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那么他是人，人我们也称他为神。为什么称他为神？他的智慧超人，能力超人，善巧方便超越常人呐！这我们讲，这人很神气呀，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再看下面第八尊，劫目无乱啊，诸法身。这全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每一个名号里面的含义，都是教导我们的。那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够领导一方？啊，才能够影响大众。句句话里面都是世尊智慧慈悲的教诲，所以每一句都要细心体会。极这个字在此地是代表高啊，古时候缩头啊，极是头顶上最高的部分啊，表高的意思。目是眼目，无乱我们就想到了，这表的是什么意思？这是智慧之眼啊！我们今天讲见解高明啊，有智慧，有见解。那么从一个眼，你一定要联想到他眼聪啊，聪明的，耳也聪明，耳聪目明，他才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唯有他看得清楚，看得明了，看到一切众生病缘之所在，那么他的教化才能产生功效。特别是三界六道众生苦难无边啊，这些苦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发生？菩萨对于其中的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世间纵有再多的诱惑，菩萨在其中啊，始终能保持住不乱。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动了，这个是高度的定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是高度的智慧。他才能成就事业。他教化众生才能对症下药，这其中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说的很多。佛讲一切众生的病根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一生之中49年说的不止万遍的啊，这是常言说得好，千言万语啊，反复的叮咛，慈悲到了基础啊，病根就在贪嗔痴，就三毒烦恼。贪嗔痴再归纳一个字，贪。贪不到才成恨啊！如果一切都贪到了，他欢喜，他就不会成慧了吧？成慧还是从贪生起来的，愚痴也从贪生起来，这贪是总根啊。哪一个不贪呢？他要不贪，他绝对不会到六道来，甚至于可以说真正没有贪心，不但不会堕六道啊，十八界他也不会来。他住一真法界，他不住十八界。所以贪是祸根呐，几个人知道？几个人明了？每一个人都把这个贪呢以为是好事，爱主不肯舍离啊，佛清楚，佛明白，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现在为什么成不了佛？就是因为有这个病根，这个病根要拔掉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佛没有贪心的，声闻缘觉全叫菩萨，还有佛是完全没有了这些声闻缘觉菩萨，这都圣人了，他们那个贪的意念很微薄，六道凡夫这个贪心浓厚啊。 最严重的这是三恶道啊！啊，我们修行修什么？远离贪心而已啊，放下贪心而已啊，你就不乱了。佛是千言万语的叮咛，我们也听懂了，也听明白了，听了也点头了，可是还是会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无始劫以来的习气，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宰啊。什么人做主宰呢？贪做主宰啊，我们的命运呢就被贪嗔痴主宰了，被贪嗔痴所转了。你怎么会不堕三恶道？你死了怎么会不做鬼呢？啊，像人死了就做鬼吗？为什么做鬼呢？贪心变魔鬼。这个大家晓得，佛经常说啊，嗔恚心是地狱啊，愚痴心是畜生，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呐。我们贪嗔痴的意念还这么重，你怎么不懂恶道呢？要求啊，我们生长啊，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佛经上讲的无著卧室啊，现在这个著卧到了极处啊，不是普通的著卧啊，著就是污染啊，诸位想想。今天地球啊，环境生态的污染，我们的饮食，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说，我们现在三餐不是在吃饭了，是在服毒啊。你看世间人吃的肉食，那个肉有毒啊！我在台湾讲经，那边同学告诉我，台湾现在这个猪啊，五个月就杀了，啊，五六个月就杀了，啊，那个猪就讲长得很肥很胖啊，为什么？天天打针，天天打了什么药进去。所以那个猪就长得很快，长得很胖啊！那个肉有毒啊，吃了得癌症啊！那个鸡是六个星期就杀了啊！所以这个肉不能吃啊！啊，病从口入啊！吃素的人也不行，蔬菜有农药，也是服毒。啊，吃米就米里面掺杂什么化学粉在里面，啊，那个米是又漂亮的又好看，啊，全是加了人工毒素在里头。啊，喝水，听说水里面呢还有什么化学物质的，这个是消毒，其实那不是消毒，是下毒。你才晓得这个污染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浊到什么程度。那么再加上是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佛讲这个浊恶讲的一点都不错，那个恶就是食物。你看这个社会一般人，他所想的，他所做的，身 到杀到营了，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一贪嗔痴，这是恶。今天恶到极处了，浊到极处了，这个世界多可怕！所以有同修来问我，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讲的是生死大事，我告诉他，你话说错了，生死小事，不是大事。什么是大事呢？死生大事。他说生死，我说死生。生死从生到死就完了嘛，还有什么大事？死生就不一样了，死了以后你到哪里去生？这个大事啊！佛告诉我们，你死了之后啊，有十条路子走啊，十法界，你到了哪一个法界？这个事情大了。你要明了啊，你自己要会选择啊。所以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说实在话，随时都可以死，随处都可以死，不定什么灾难来了。你看每天这个新闻传播里头，都一堆一堆人啊，就这么死去了。我们要看清楚，要看明白，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就重要。佛告诉我们，最殊胜的选择当然是去做佛，这第一殊胜啊。做佛呢，最好的方法无过于持名念佛，其他的方法虽然好啊，那是在理上讲的。华严法华都说一生成佛，有几个人修华严修法华一生成佛的？没听说过啊。在经上只看到善财童子，以后没听说过了。法华经上也只看到一个农女成佛，也没听说哪一个一法华经成佛的。所以说理上讲得通啊，事上没见到啊。净土中待业往生，往生不退成佛，我们真看到了。自古至今呢，修这个法门成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不是假的。怎样才能成功呢？万念放下，一心专念呢，一心就不乱了。这里告诉我们，戒目无乱诸方身啊，你只要能做到一心不乱，你就行了。你自己能成就，你必定能够影响一方。这一方人看到你的成就，看到你的好样子，顾客都来学你，效法你。可是有一丝毫贪心，有一丝毫放不下，你就不能成就啊，你往生就没有把握啊，这个重要啊。真正讲往生有把握，万缘放下，随时放下，什么时候走都自在，都没有牵挂。别说阿弥陀佛的等戒引你往生，说我还有事情没办完呢，还等我一下了，没这个道理啊。 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一丝不挂了，没有牵挂的地方了，你才能走得了啊。所以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什么都好。啊，决定不要去计较。啊，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学佛就学觉悟啊，学明白，真正觉悟明白了，世间所有一切法，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诸位都记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什么好计较，有什么好执着。今天晚上吃晚饭啊，这个人事来告诉我，这个菜恐怕做咸了一点，合不合师傅口味，我就告诉他，从前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啊，人家做的这个菜太咸了，弘一大师和他好好，咸菜好吃，没有一样不好。如果你对饮食还有挑剔，啊，还有讲求，你不可能往生的。为什么呢？对这个世界还很执着啊，很留念的，你去不了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天天叫你看破，叫你放下。啊，这个咸了，那个淡了，还放不下，你看你还能往生啊？你那个佛不叫白念吗？什么都好。如果自己要这样，你就麻烦人了，你叫人为难了。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到外面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他总不能说你给我这个太咸了，我那个太淡了。啊，佛托钵有没有跟人家说这些话呢？我们今天怎么学的呢？所以诸位要记住啊，如果这是真正学佛的人啊，你端个东西还问他咸淡的时候骂他了，或者是考试考试他，看你还有没有分别之处。衣食住行全部讲究啊，还牵挂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所以真正学这个修学从哪学？就从生活当中。啊，如果真正你要挑味道的话，那最好是白水煮菜，什么味道都没有。啊，吃的时候呢，调味的东西摆在你面前。油盐酱醋你自己去调去，这是个好办法了。所以我们在外国，你看在外国餐厅里面很多菜的确没有味道啊，它的胡椒盐啊，这个酱油调味成本你自己调味啊，那我觉得他蛮聪明，你喜欢淡你就调淡，你喜欢咸你就多加一点盐，个人都合个人口味。那可是我们佛法的修学就是决定没有选择啊，这个才叫随缘，有选择就叫攀缘了。那么这是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什么事情都要从小的地方下手。 小礼要注意到，小节一定要守，小仁小义，你不从小的上下手，小的疏忽了，大一定要出乱子，决定做不到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小事里面去修啊！修什么？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打掉。一定要做到什么都好，什么都欢喜。分别执着完全都没有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才能真正的长生欢喜心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才不会被外境扰乱。所以修行这两个字总得要搞清楚，孔的行就是生活行为，生活行为有错误，把错误的生活行为纠正过来叫做修行，千万不要误会，修行一定是每天念经念佛打坐拜佛这个叫修行如果这些事情跟你的生活不能够相应，你没有修啊。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修行啊。这些方式就好比我们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上课，课堂里面学的东西踏进社会要会用啊，学以致用啊。我们在佛堂里面，在讲堂里面学的，离开讲堂，在生活上马上就用得上，学以致用，那叫做修行。学了，要是跟自己生活脱了节了，这不叫修行。你的思想行为还是照旧啊，一丝毫改善都没有啊。我们看看古来大德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应当要留意，要效法了，要向他们学习。再看第九尊，普观事业诸法身，这个德号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大，普跟前面所说的意思相同，心量普啊，其心动念遍缘虚空法界，这个叫普啊。观观察得用智慧，事业是指事业，华严经一开端这第一品世主妙言品，我们在品题跟诸位介绍过，世主有三种，有情世主，诸天人王，社会各国阶层的领袖，有情世主 气势建筑，这经上所讲的这些神众气势建筑。第三类正觉施主，这个正觉施主啊，是如来。那么此地这个事可以包括这三种事中，三种世间他们造的是什么样的行业，那么由此可知普观事业这四个字把事出事情一正庄严全部都包括在其中，真正是一法都不漏啊。这个不但是要高度的智慧，实在讲要圆满的智慧，圆智了才能够做得到啊！普通的智慧也做不到。当然，这个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些与会大众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的身份，他们当然有这个能力，这是没问题的。那么这桩事情是必须要具足，如果不具足，就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是这个意思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个世间人赞美上帝，是宗教家赞美上帝全知全能，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们先前学的，可是落实在我们眼前，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法？这个与个人发愿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古德经上也有，如果我们发愿先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再度众生那么你最好发愿呢到道场里面来做轻重，那么将来弥陀成见好了，你发愿先度自己先求往生，你在弥陀村在念佛堂做一个轻重，只知道听经念佛，其他的一切不闻不问，你的心是清净的，你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把握，你自度了。那么将广学多闻这个事情等待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现在不学 这个是一类人，他的选择正确的。另外一类人呢，那是发的是菩提心，自己没有成就啊，先度众生。你要是发这个愿呢，那有一些东西你要尽量去学习。这个发愿呢，先度众生，自己后成佛道啊，两种人。一种讲经说法，属于这一类的。讲经说法是先度别人呢，后度自己。因为他要涉猎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那个经才讲得好啊，你才能讲得切切啊。你懂佛法，不懂世间法，切理不切机。懂世间法，不懂佛法，切机不切理。所以讲经啊，事出世间法都要懂啊。现在长江有水患，你能不能拿出一套方法来把这个水患消除？你不能不懂啊！你不能说这不是佛法。实在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属于一个讲经的法师，不但在佛法里面啊，各个宗派性相显明，你都要明了啊。世间所有一切学术，所有一切行业，也要懂得一些。你才有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才有能力替人家指路啊。那么这是一类人。第二一类人是发心临终护持道场，你也要懂事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你明了，你不会把方向搞错。你主持这个道场，领导道场，领导众生修学，这个路是正确的。你要懂得世间法，要懂得世间人情世故，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共修，每一个人这个思想观念这个生活背景都不相同，你要对这些人要是不了解，你怎么能调和大众，叫大众在一块念佛不生烦恼，常生欢喜心，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这大学问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好做的，那么这一类人呢，是菩萨发心的，都是舍己为人，先别人后自己，菩萨发心。可是先为别人后为自己，自己也有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决定的生净土，生净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
下下品往生也可以，也行。如果一昧帮助别人，别人往生作佛了，自己还搞六道轮回，还堕三恶道，那就错了了。所以自己有个底线，我决定往生，我往生品位很低没关系，希望大家品位都比我高，这菩萨发心啊。菩萨里面是代表着地藏菩萨，不仅仅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学生多少人早就成佛了，他还在做菩萨，所以自己有个底心，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底心能不能得到？能得到，只要你心行，你天天读经嘛，天天在教理里面打转嘛，固然与经教相应就行，这往生就有把握。对世间法没有一丝毫留意，还是一句老话，要真正放下，没有一丝毫留恋的，你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诸位听了我这个说法，你是不是又怀疑了？等一下又要来质问我了。平常你教我们一门深入，现在你又教我们什么都要学，那到底我们还是搞一门还是搞多门呢？现在大家还是要一门深入，决定不能搞多门。为什么呢？这扎根嘛，根本呢一定是在一门。什么时候可以涉猎其他的这个经典，这个世间的典籍学问呢？古人的标准是五年，五年以后。这个很有道理啊。现在我们要求至少也要五年，先这个五年当中先定下来，五年里面呢万缘放下，所以这个五年呢，我们着重在根本质，着重在清净心，心清净，身清净，境界清净，五年学这个。清净心起作用就生智慧，智慧开了啊，涉猎一切境界很容易通达，不费什么力啊。你要看佛经啊，佛经随便翻翻就读懂了，一部佛经呢看几页不必看完就懂了，那个速度很快啊。你要不相信，你看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他学经啊要别人把那个经念给他听，你看发达禅师到他那里去参学，发达学法华经，法华经念得很熟啊， 到达到曹溪去参礼六祖，见了面，见到祖师，那总是要下拜嘛。